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核战逼近，俄罗斯核列车核潜艇正在行动。公开台湾情报首长行程，中共反而害到自己。满洲里抓捕造谣女子之后如期封城。共军炫耀渡轮帮助攻台，美国专家说不会成功。一种致命新病毒可能很快传染人类。各国翻译退出中国，大陆网民一片哀号。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随着乌克兰部队在东部地区继续推进，10月3号在南部战线又取得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突破，冲破了俄罗斯的防线。但是俄乌战的局势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原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看来被触怒了，动用核武的阴影正在越来越真实地笼罩全世界。目前俄罗斯境内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亲俄频道 Riber 2号发布的一段影片，一列 BPM-97 装甲运兵车 APC 和其他军用车车队正在俄罗斯中部行驶，咁系运送俄罗斯国防部核武部门专业军事装备嘅巨大货运列车。而呢种先进嘅军事硬件几乎冇喺乌克兰前线部署过。佢哋属于俄罗斯国防部第12总局，该部门专门负责向战略火箭部队 RVSN 等提供武器。战略火箭部队又称战略导弹部队，系俄国国家核防御同威慑计划嘅基石，亦是普京核计划的关键部分。军事分析家穆西卡 Conrad Musica 指出，属于核武部队的重型军事硬件的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但可能是向西方发出的莫斯科正在升级冲突的信号。与此同时，一份北约的警告说明显示，俄罗斯可能已经部署了他最新的巨大核潜艇别尔哥罗德号 Belgorod。 这艘位于北极白海基地的顶级核潜艇已经消失不见，可能已经离开他位于北极圈的大本营，前往卡拉海 Karasi 测试他的末日武器波塞冬核鱼雷 Poseidon。 波塞冬可以作为常规鱼雷使用，但亦可以携带百万吨级以上的核弹头，爆炸时可产生两兆吨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30倍。这样普京会真的动用核武器吗？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向新唐人精英论坛指出，西方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有限的情报支持和精确武器的供应，都是限定在常规战争。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被俄罗斯看穿了，在面临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依照普京的个性，目前正在朝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极有可能从核威慑进展到核武器的实际使用。张延廷指出，有三个迹象显示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第一个是俄罗斯已经警告乌克兰那些地区的百姓，俄罗斯公民离开重要和险要位置，希望他们能够离境。第二个是俄罗斯正在大量采购可以抗辐射的碘化钾。第三个迹象是美国 CIA 发出警告，俄罗斯要使用核武的可能性非常高。张延廷分析，俄罗斯可能使用中子弹，因为中子弹核污染最少，打完中子弹之后，部队在几个钟头就可以进入战场。对于使用核武器的数量和效果，他认为俄军不会大规模地使用核武器，数量会在10火以下。只要达到战果，恢复俄罗斯在乌克兰相对的军事优势，俄军就会停止使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专家阿克顿曾经指出，有三种情况会增加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一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军事上的灾难性失败。二是普京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第三是俄罗斯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虽然目前在这三方面都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鉴于俄军在乌克兰的糟糕战绩，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张延廷将军仲表示，全世界第一个知道俄罗斯准备要用核武的国家将会是中共，普京和中共打完招呼之后就会使用。视频人士周晓辉分析，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只能加速战事的结束和众叛亲离的结局，因为世界上没人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包括俄罗斯本国的政客和民众。对北京而言，将面临更为尴尬的局面，如果再力挺俄罗斯，必将受到西方的制裁，而加入西方制裁的阵营，履行对乌克兰的承诺，则意味着失去俄罗斯这个好伙伴，自己更是孤家寡人，好凄凉。这样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压制普京使用核武器吗？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分析，国际社会不会眼白白看着俄罗斯用核武器不管，西方、美国和北约应该捉紧的重点会是对战争可控性要心里有数，不被战争无秩序不可控地发展，就是尽量不要打到俄罗斯境内。这样的话，俄罗斯亦找不到借口要发动核大战，但是西方和北约必须要出手摧毁他的战术核武器的载体，在这个上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台湾两名情报首长出访，秘密行程近日先后被泄露。台湾方面表示，中共从情报战升级为政治认知战，但这种手法未必奏效，而且中共恶意打破国际情报圈惯例，反而被中共自身招来不利。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陈明通密访泰国，台湾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局长简士伟赴美观摩。海外行程近期都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媒体一一透露，其中陈明通七月密访曼谷的消息，在九月初跟一个才创立没几耐的泰文推特账号曝光，为加强真实性，该账号还刊出陈明通等出入境的照片以及下榻半岛酒店的账单。而中共国台办主管的《中华时报》九月底亦爆料话，简士伟八月率团赴夏威夷考察观摩，连他拜会的对象、坐车配置和晚宴菜单等细节都一一被披露。不过，该报道的连接目前已经失效。台湾国安局直属总统府，政治局则隶属国防部，两大情治单位首长出访通常避而不宣，但两人行程不仅遭曝光，还被掌握细节，在台湾情报圈引起警戒。台湾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情报人员操作网络账号的痕迹作作，而且已经从情报战升级为政治认知战，一方面想令台湾情报单位难堪，并有浓厚的威胁意味，另一方面想显示中共全盘掌握情资，来扰乱台湾人心。台湾国防情报专家曾义石表示，中共驻外人员掌握台湾访团成员和他的行踪，其实是情报基本功，但令内部情报见报就要由高层决策，而且来意不善。另一位专家吴失志亦表示，两岸情报战你来我往，穷尽一切手段试探对方的底细，并不令人意外，倒是中共的做法将美国和泰国等牵扯入来，恐怕引发第三国反感。他指出，中共违背国际惯例和默契，背后用意非常扭曲，反而导致美国等未来应该会对中共的行径更为警惕。中共为维稳严控疫情消息，将民众透露的消息定罪为造谣，但这些所谓谣言往往会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近日内蒙古满洲里一个女孩就因为造谣说10月2号封城，被公安找捕，被迫录短片道歉，但10月2号当局果然如期宣布封城，进行临时静默管理。满洲里官媒10月2号宣布，因为当日筛查出一名阳性人员，官方决定10月2号到5号对市区实施临时静默管理， 全市公共场所和经营性场所全部关闭，人员车辆只进不出，高风险区足不出户，其他地区亦从严管理。而官方使用的静默、静态、静止之类的词汇都是封城的代用词。早在9月24号，满洲里警察捉了一名据说是造谣的女网民，她被迫在警局录制短片向公众道歉，声称自己24号在网上传播谣言。该女网民还宣读了她在网上发出的部分谣言，包括当地26号将实施全员天天做核酸，当局因为担心11人员流动导致疫情爆发，打算只让民众10月1号过一日假期，2号就开始封城，官方本来打算这几日亦不解封等等，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当局的做法就刚刚印证了这位女网民的谣言。在此之前，成都市亦曾经找捕散布封城谣言的网民热带雨林，指责他制造恐慌，但仅仅两日之后，当局就宣布全市居民原则居家。在台海较量中，中共经常用各种办法以武力炫耀来威吓台湾。今年8月底，共军在一场演习中使用民用渡轮运输攻击舰，无疑通过两栖登陆的方式夺取台湾。美国军事专家日前表示，只要台湾能够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中共就无法实施这个策略。据美国海军的卫星图像，当时共军在临近台湾海峡的中国海滩附近演示两栖登陆艇如何离开海滩驶向汽车渡轮，通过特制的波道将两栖攻击舰装载到民用渡轮。据悉，这艘滚装渡轮渤海行通是一艘15,000吨的多用途货船，内部的停车车道长 1.6 英里，阔3米，分布在三个甲板上，咁意味着它的载货能力几乎是美国圣安东尼奥级两栖战舰 LPD-17 的三倍。共军搬出这艘船只以此炫耀和威吓台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舒斯特 Carl Schuster 日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这是中共扩张能力的体现，意味着共军可以更多更快地穿越更广阔的海滩登陆，可以明显增加登陆能力，而且只是需要大量的训练。他认为这意味着中共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入侵台湾的准备工作。但共军的两栖登陆行动能够成功攻台吗？舒斯特认为，要阻止中共的两栖登陆，台湾必须牢牢掌握空中和海上的主导权。共军到达海滩之前必须经过台湾海峡，所以他们必须取得空中优势，亦就是制空权。此外，还要保证两栖部队不会受潜艇攻击。两栖登陆的能力体现了对台湾最后阶段的攻击，中间阶段是夺取台湾上空的控制权，以及夺取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他认为，如果台湾能够控制岛上空域并控制近海海域，这样中共的两栖登陆就不切实际。舒斯特认为，中共希望通过空袭和导弹袭击来摧毁台湾的政治意志，逼台湾接受中共占领，从而达到不必强行登陆就能够入侵的目的。二战期间，纳粹亦曾经对英国做出过如此幻想，最后并未如愿。10月3号，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亦借着今年的台湾双十国庆庆祝表示，历史事件证明台湾人比乌克兰人更勇猛，而1300万人有90%以上防卫意志坚强，中共就不会打过来。近日，一项医学新研究引起了民众的注意，该研究发现一个不起眼的病毒家族已经导致一些猴子出现类似伊波拉病毒的致命症状。研究人员警告称，其中一种病毒可能很快就会传染给人类。科学杂志《细胞》报道，从事该研究的人员表示，猿猴出血液简称 SHFV 是一种已经在非洲野生灵长类动物中流行并主要威胁猕猴的动物炎病毒，未来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猴痘，甚至下一个艾滋病毒 HIV。尽管这种病毒截至目前还未出现过人类被感染的报告，但是专家警告说人类现在就应该关注他们。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教授，该研究的作者 Sarah Sawyer 表示，这种病毒已经找到了进入人体细胞自我繁殖并逃脱一些重要免疫机制的方法，那是非常罕见。研究人员指出，猿猴出血热在猕猴群中引起致命疾病，它的内出血和发热症状和伊波拉病毒相似。研究还发现，猿猴出血热通过一种名为 CD163 的特定细胞受体来感染猴子，而它在宿主体内复制所需的所有蛋白质亦存在于人类细胞中，尽管它们在人类体内的表达方式不同。科技巨头公司谷歌正式将旗下的谷歌翻译推出中国市场，尽管谷歌方面停用中国区域的谷歌翻译的理由是因为使用率低，但根据网络分析平台 SimilarWeb 的数据，今年8月中国谷歌翻译网站有5350万次访问。大陆网友近期亦纷纷抱怨 Google 翻译无法使用，打开页面转网址到香港网域，而香港区 Google 翻译被大陆境内防火墙封锁。大陆微博上如今哀鸿遍野，不少平时使用谷歌翻译的大陆网友哀伤地说， Google 翻译被禁用了，我说为什么这几日上不到去呢？一觉醒来谷歌翻译不被用了，亦就是一个多月没看文献，谷歌翻译被抢了，就好离谱。搞科研的上班第一日就听到噩耗，落泪，谷歌翻译是崩了吗？谷歌翻译就这么顺了，英语专业生怎样活啊？亦有人崩溃称，谷歌翻译停止服务了，比杀了我都难受，没了谷歌翻译我怎样活啊？谷歌翻译真是没了，什么劣币驱逐良币啊？为什么谷歌翻译404啊？有分析认为，谷歌翻译是仅存的服务之一，随着谷歌翻译的下架，标志着谷歌进一步退出中国市场。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评论说，这是中美在科技和文化教育领域脱钩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从侧面反映出来中共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趋势，但是仍在加速之中。谷歌的遭遇亦对其他的西方科技公司是一个巨大的提醒，就是中共这样的体制，它不可能允许有任何不受严格审查的西方企业存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